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的是《上行之诗》里头的121篇。我们今天看两篇，121篇跟122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二首跟第三首。请我们翻到这个121篇，诗篇121篇，有8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21篇，我们读这个全篇1到8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先读这一篇8节圣经。这个8节圣经里头讲到什么呢？主要是讲到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这保护这个字在这4篇里头，8节圣经呢出现了6次，一直说保护，保护，这个保护你的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而且呢，他还保护你的性命，而且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你看这个地方的保护，在8节圣经里头出现了6次。这个保护呢，这个字呢，在这篇诗篇里头呢，是一个比较深的、比较广泛的含义，就是好像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用这个过去古代的时候就用这个树把它围起来，免得野兽啊，免得人啊来伤害。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个保护呢，就是要很留心，很留心的意思，所以这个保护呢，是一个，对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一个很困难、很弱小的一个民族，甚至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是人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却要神却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外邦人中间，周围都是外邦人，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环境。但是呢，这里说呢，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以色列是神保护的，这第一节就说到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就是在过节的时候，过节以前他们从各个住的地方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这个大的节呢，一年呢有3次，一年有3次的话，就规定这个男子呢，要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么可能他们集合起来，有一些人呢，就是亲戚朋友啊合在一起的话，就走一同往前走。那个时候就是靠步行，那就是大小孩子呢，你都是靠步行。所以他们越走越近呢，现在是看到这个山了，因为这个圣殿呢是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看这个山了，就说明就圣他到神的地方呢，已经快要到了，远远就看见神了。他们就想起来，这个 他看到神的话就问自己的我们能够从家乡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来到圣殿了，来到耶路撒冷了，经过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拦阻，终于快要到目的地了，他就问了，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怎么能够有人帮助我们呢？他自己就回答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看到他们能够从远方，从不同的地方能够一家一家，一组一组这样的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城，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这路途这么遥远那么崎岖，那么困难，但是他们将要来到耶路撒冷了，所以他说谁帮助呢？人帮助吗？不是，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来。造天地的耶和华就表示他是大有能力的，天地都是他造的，都是他管理的。我们这些人呢，是神的子民呢，我们也是他保护我们一直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他要向神举目向神举目呢，就是要不是单单是向山，他向着山上面的神，就是山呢，就代表神的目的，代表神的力量应许代表信实。山不太容易动摇要有很大的情况才能够地动山摇，一般的山很稳定。那么他就向山举目呢，就是表示他相信神的目的，他倚靠神的力量，那就是他们是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向山举目，就不是单单看周围的环境，周围这些路多么困难，当他向山举目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了。因为他回头一看的话，经过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十天这么个步行的话，终于要来到神的圣城了。他们知道这个都是神的恩典，神保护我们。所以第二节就是诗人就是自己就回答了，第一节他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怎么会有人帮助我呢？谁呢？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条路是怎么走过来呢？回头一看的话，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的艰难，但终于要到达了。谁帮助呢？是向造天地的耶和华，是神帮助他们来到这里。虽然他是向山举目，但是不是山给他帮助，是造天地的耶和华，造这个山的耶和华来帮助他那是超过山的这样的一位神帮助他们。所以这次说到我们在地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走天路，就好像《天路历程》这本书告诉基督徒，从仰望神他出发的话，他要怎么样经过千辛万苦，经过各样的困难，他要来到这个天城他就看起来的话是神帮助因为靠自己的话实在是没有力量就是神帮助。所以当我们在梦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向谁举目呢？要注目在谁身上呢？人有时候或许会帮助我们朋友或许会帮助我们，但是真正能帮助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回顾你过去的所走过的路程，你也能说跟着诗篇的诗人一样的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感谢神，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能够走过来。所以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神都能帮助我们，神都能造天地， 神不能够解决我们个人一些困难，一定会的，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缺乏呢？神可以供应我们，随时随在，他都可以与我们同在，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或许也有人能帮助，但是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你的家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你，但他们小的困难可以帮助一下，但是你如果在大的困难里呢，他也无能为力，那么人是有限的，人虽然很爱你，家人很愿意帮助你，朋友也愿意帮助你，弟兄姊妹也愿意帮助你，但是人究竟还是有限的，常常是有心无力。但是呢，感谢神，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他在我们什么难处，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请他来帮助。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就是他这个保护不是口头的保护，也不是这个有时保护有时候就不管了，他乃是说他就不打盹不睡觉，他一直在看顾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也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他看见我们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打盹不睡觉，就好像这个这兵啊，这些军队的人，晚上的话有这个值班的，有这个岗哨啊，有这个保护的，他就不能睡觉，他就要顾到这个整个这个部队的安全，所以他就要换班，那么他也要很谨慎的来这个尽到力量，不容这敌人跑到这个营地里头来。那么也是跟母亲一样的，那个母亲生了孩子以后跟他睡在一起，孩子一动的话，这母亲就醒了。他就是这样的细心，神呢关心我们，大的难处他看见，他要帮助我们；小的难处他也要看见，他也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有一个部落里头的。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这个酋长，她说我昨天晚上丢了东西了，我家里的东西丢了，那么酋长跟她说，那你怎么不细心，你自己也不保管好呢？她说我不管，因为你是这个部落的酋长，那这些事情都是你管的嘛，你在的话，你我们应该是安全的，怎么会丢东西呢？那就是他就说你是酋长，这所有的事都是你负责，那我们也神也是对我们说，大小的事情他都要看顾，天空的飞鸟他要看顾，那么一切太阳月亮出入都是他在管，那我们相信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不会说神不知道或者神没有注意，这困难就碰到我们了，不是的，神管理我们的一切，不管大事小事，大病小病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呢，神已经知道了。神为什么让你经过这些危险困难呢？因为神事先知道，神也会与你同在，要带你经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他说这个保护你的是不只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下面就说了，白日太阳并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这保护的全天候的保护，白天保护太阳不会伤了你，晚上呢，它也保护， 月亮也不会伤你。所以过去我们读到这里的话，就会觉得白日太阳不伤你呢，那实在是太阳是会伤我们的，晒得太厉害的话，可能晒得你都脱水了，或者你都昏倒了。那么月亮怎么也不伤你呢？我们不是很喜欢月亮吗？尤其是到过中秋节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这个唐诗里头的一句话，窗前明月光，是吧？又是地上霜，抬头见明月，低头思故乡。而且这个太阳，这个月亮太可爱了。太阳有时候我们需要它的阳光，但是有时候有点害怕，不要太晒，晒太厉害实在受不了。在这里说，月亮也不会伤着你。其实在东方的话，有一些人说呢，他说这个在这个月亮光特别明亮的时候啊，所以人呢也是有伤害的。所以他们在船上的话，在这个月亮光很明亮的地方啊，他就要提醒船长呢，就要提醒这船员，你要注意，你不要直接暴露在月亮光的底下。因为有些人长期暴露在月亮光底下，好像精神就不太正常了，好像有点意识就是有点模糊了，所以月亮光也会伤人的。所以他说你睡的时候呢，要拿一些东西盖在你的脸上，不要直接暴露在强烈的月亮光底下。这里说呢，白日太阳不会伤你，那夜间的月亮呢，月亮也不会害着你啊，甚至从全天中间它都在与我们同在，都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这个想到神的保护，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呢就说到神保护的三重性啊，用三方面保护啊。第一个呢，保护你免受灾害啊。第二个呢，保护你的性命啊，就第七节的第二下半节，上半节说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第二个保护呢，保护你的性命，第三个保护呢，就是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神的保护呢，实在是非常全面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地方的保护呢，这个原文呢是做一个最敏捷柔细的这种保护，就好像我们的眼皮啊保护眼睛一样的。如果他要一个人要打你过来的话，手还没有打到你的以前呢，你的这个眼皮呢已经闭起来了啊，是最敏捷的啊，就是靠这个保护使你的眼睛不会受到这个伤害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的保护呢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我想到我30多年以前在复活节那天就拿到这个，就收到这个加拿大的签证，我们已经申请了好长时间了，也去大使馆去见过面了，但是一直没有回信。同事就说了，你看别人都已经走了，别人都已经办完了，怎么你这么久还没有呢？我自己想呢，等候神的人必不着急，不能着急，神有他的时候。所以在复活节那年的复活节的，我们刚好是礼拜天，那我们就聚完会以后回到家，有个同事拿了一大个很大的信封，说这个是你这个加拿大大使馆给你来的信。我想这下可能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可能你不够合格，把你的申请的资料呢全退回来了。谁需要有这么厚的一个大信封？一打开，不是的，签证啊，签证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手续。 等到多长时间说终于要可以离开了，所以我是感谢神他保护我这段时间，从我受到这些逼迫的话已经好长时间好多年以前一直在这个难处当中，但是呢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我，神没有忘记在难处中间他的儿女，所以到了时候他就会带我们过来所以我拿到这签证以后很快，也快也不算快，因为还要去办护照，还要去办理这个退职的手续所以要很快，很快的意思就也不耽误了，一天应该办的事情都尽量快的把它办完，然后还要这个那个时候温哥华中国到温哥华还没有直飞的，所以还得我的哥哥从香港呢要替我买这个机票，从香港经过东京再到温哥华，我们还得坐火车从到上海，然后再转到广州，从广州再到罗湖，要进了香港才去见我哥哥拿到机票，就二十多天当中没有怎么休息过，就一步一步的话我呢还要跑到天津去把我的小女儿接上，因为那个时候她不跟我们在一起那么就这样的话就看见实在是神的保护，神的带领不到一个月我就来到温哥华了你想想看我当时的心情怎么样的觉得很平常是很激动，因为什么来接我这几个我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我的弟弟，他们四个人跟我分别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一下子见面了，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见到我的母亲，母亲在我申请的时候过程当中她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我来了以后就见不到我的母亲，但是感谢主，从我进入难处20多年来我能够体会到是神保护我，神保护我，经过不同的困难，经过不同的这个环境，但是感谢神他保护我完完整整的这个人出来了，就出来了，感谢神。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难处，有那样的难处，或者你不是你个人难处，是你孩子的难处，是你亲戚朋友的难处，但是我们都相信神，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能造天地，难道我们那点点小的困难他不能保护吗？他不能够帮助我们吗？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神做事情呢有他的时间他也比如说立刻保护你，有时候呢也是晚一点保护你，或者有点时间长一点，有时间短一点，但是我们都有信心说，我跟这个诗篇作者都有这样的意识，知道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所以我们相信在前面的日子神还是要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看下面这122篇122篇呢我们也把它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来。人对我说我们有耶和华的殿宇，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这是九诫神经。第二首呢，122首呢，是关于这个相交的喜乐。因为他们在路上走呢，前面的121篇呢，说他们是在路上走的，到122篇呢，他们已经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了，已经要快要进耶路撒冷了。所以第一节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他们要看见耶路撒冷，他们要进耶路撒冷了，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地，就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就欢喜，就很开心了。不知道他们路上要走多久，不知道他们的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但现在终于看到耶路撒冷了，终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了，所以他的就欢喜。这耶路撒冷撒冷的意思呢，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呢，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呢，就是他要名副其实，他应该是个平安之城。可是在历史上，在过去的年日里头，耶路撒冷并不平安。可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以色列已经是很危险了，甚至可能已经是亡国了，但是他们还有心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能够来到耶路撒冷呢，那心里头可以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他不但要到来到神面前，他还能够在耶路撒冷见到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能够来到神面前一同来敬拜，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这个是一个很叫人很高兴的事情。所以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个欢喜不是一般的欢喜，因为他们多少年多少时间都没有来到神的殿，现在能够来到的话，来到神的家，那是心里头多么的高兴因为在神的殿的地方有神的同在，在神的殿的地方也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犹太人一起来到敬拜的所以这个喜乐呢实在是很难形容的。说起来这句话很简单，耶路撒冷啊，我的脚，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了，这句话不知道要经过多少路程才能够说这句话，但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大卫为什么写作诗的时候觉得他很欢喜呢？因为呢，他有人对我说，他不是他一个人到耶路撒冷，乃是有同伴，他有同伴，而且呢，他每一个去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心里头都有一个盼望，他们来耶路撒冷不是做旅游，不是做别的事情，他们是要神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大家的目的都一样，大家的心愿都是一样，而且呢，说是我们都是一个心，所以说我们的脚站在你们内，我们往耶和华殿去，都说到我们所以他虽然有很多的犹太人，就是都是神的儿女然后这些来到耶路撒冷这些旅客呢，他们可能分别也很长时间了，现在能够和能够再见面实在是心情是很难描写的所以他是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这个有人可能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到耶和华殿面前了，可能他们日思梦想，就是想来到神的殿，但是没有办法。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当他来到圣殿的话，耶路撒冷的话，他们是实在是非常的欢喜，第二节说，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了，这是讲话的时候是一个这个呼喊的这个情调在里头。他说我们终于来了，耶路撒冷啊，我们来了啊，有这样的这种感情在里头啊。所以这个来到这里经过千辛万苦一看到这个圣殿的话，他们的一些疲劳啊，一些艰苦啊，一下子都忘了所以他们这个也是也是个预表你看预表到将来这个千年国要在地上出现的时候那么就各族生的儿女有的是犹太人他们生的子民有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地方来敬拜神。所以你读到这个有些诗篇或者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将来耶和华的山呢，这众民都要流归这山，流归就是像水流一样的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流呢就不是一滴两滴的水了，流是一股巨洪流就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个很多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人呢是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要来到耶路撒冷他到那地方去不是一个旅游，那是要来到神的殿你像那个时候你能想象得出吧，想象不出有多少人啊，世界上多少人，他们不是去别的旅游胜地，他们是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圣城，来什么呢？来敬拜神，来感谢神，感谢神救了他，感谢神使他从死亡到复活正是全所有的人他们都要有个心，就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圣经也正是也把这个将来的来耶路撒冷的情况有的预言在里头。到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它被建造不是自己冒出来的，而且呢不是一种随便的建造，临时的建筑，他说呢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联络整齐就说到这个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些分散零落的这种帐篷很破旧的房子，他就看到很多这个很多的房屋或能够住的地方都是很美的，被联络在一起这也是表示教会教会也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肢体虽然多，但是呢却是一个身体，恩赐虽然不同，但是目的呢只有一个，就侍奉神这个教会是最能够表现是一种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下面我们再看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圣城的目的呢就是来敬拜神过去他也要求这个男子的话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但他们被掳以后分散的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来到耶路撒冷现在有了他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能够来敬拜神敬拜神是神的百姓心中最大的渴慕 不是单单求神保护他们，他们乃是要把一切的赞美敬拜都来归给神。所以聚会他们以色列人在一起聚集的话，就很多的称谢感谢啊、哦，有些这个祭司的话，他们有分班的，他们有的就要专门来唱诗来敬拜，有各样的乐器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众人来感谢来敬拜的。当我们这样的敬拜神，神得到荣耀，那么神的百姓呢也蒙了恩典啊。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啊，就讲到这个称赞耶和华的名，他是按照以色列的常例，这常例的意思呢可以说是个见证的意思啊，查这字典的话，他说常例是一个见证啊，见证的意思，就是他做什么见证呢？做一个合一的见证。虽然有犹太人有十二支派，但是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话，他们是一个就是一体啊，就是一个民族啊，他们就是是一个合一的那么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话，也是一个见证，合一的见证，就好像一棵树，虽然有很多枝子，但是都是这棵树上的啊。那么每一个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要承认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啊，他们都是至高神的子民啊。这里都我们看到有合一啊。当那个时候犹太人能够来到圣殿，圣殿在重建，再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分支派了，只要能来的话，他们都想办法都一起来，也不分你是哪个支派哪个家族的，大家都来到神的面前啊，都是因为是在耶和华名下的啊，他的合一教会也是这样啊，就是神的儿女，这样是同心来敬拜神的啊，那么都是这个属于神的啊，都是一个见证，所以这常例呢就是一个见证的意思，所以这个当这些神的儿女啊，神的子民都来到耶路撒冷，都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歌颂他，来感谢他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是见证啊。第五节说，他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啊。耶路撒冷有两个山是主要的，一个就是摩利亚山，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是圣殿。那么还有个锡安山，锡安山就在摩利亚山的南面一点，这是大卫的宫殿，就大卫的宝座呢就设在这个锡安山，这两个山离开不太远，就表示说一个是在摩利亚山上有神的殿，有神的居所，到了这个锡安山呢有大卫的居所，一个代表神的居所，一个代表人的居所，到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两个山呢都是见证啊，这个一个合一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见证跟宝座呢他说常例按照以色列的常例，就按照以色列见证来赞美神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审判的宝座所以以色列审判的宝座呢就是来纠正以色列人中间有不正不公义有不正当的事情啊，能够使得以色列见证呢不会失败不会失去啊，所以这个是由大卫家的宝座。那么还有 神的啊，还有神的殿啊，所以这两方面呢啊，就是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头是两个重要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呢神的公义啊，神的威严啊，是在这个耶和华这个殿表现出来，也是在大卫这个审判的宝座地方的表现出来啊。当然他看到这个两样啊，一个是神的殿，一个是大卫的宝座以后，下面这几节呢就说到了是一个就跟这个诗人呢就希望耶路撒冷这座平安的城呢能够名副其实的有平安有兴旺，因为耶路撒冷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但是过去的几百年中间耶路撒冷没有平安，常常是有周围的人来攻打他，甚至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就被这个巴比伦给灭掉了，亡国了，圣殿被烧毁了，圣殿也被拆毁了，没有，他没有这个平安啊，所以这个正是名副其实的平安呢，是在整个千年国的时候，耶路撒冷才有真正的平安啊。那么有平安，那么就有兴旺啊，有平安才有兴旺。有兴旺的话，一定是从平安里头出来的，所以这个今天呢，也是这个教会啊，也应该有这样的光景啊。今天的教会也不兴旺，还有很多人还没信主，也不兴安，有很多的分歧或好多的派别。那么当然这些呢，到了将来千年国的时候呢，那都要。神都要做工，使这个兴旺跟平安能够出现在教会当中，出现在以色列的当中所以怎么样能够有平安呢？下面就说到了第六节说的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呢兴旺那么就是能够来服侍神，来为这个神的百姓，为神的荣耀，为这个合一来求福。那么这样呢，因为是他是爱爱这个这个神他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他们是因为爱这个这座城的兴旺。那么也是为了弟兄来祷告，也为了同伴来祷告。为了同伴，很可能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同伴的意思，就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归向耶和华的人，盼望他们也能信，他们也能平安。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是神的殿，教会呢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是要为耶路撒冷求。福也是为教会祝福，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个人的困难来求，我们也要常常为了地上的教会地上的犹太人他们来求福，因为现在今天好多犹太人还没有真正是来认识他们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救主，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全家得救，所以也是在这个基督徒有一个责任的话，也是为了教会，为了以色列犹太人呢这个信主能够祷告，使得耶路撒冷有名副其实的平安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呢，为这个弟兄为同伴的缘故，我们要为了这个耶路撒冷跟为了这个教会来求平安。所以这两首诗呢，就是上行之诗的第二首跟第 三首是讲到举目啊，我们有耶和华的帮助，也讲到我们想到这个美好的光景，当有一天他的儿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所渴慕的一个最高最能够美满的一个这个光景啊。所以我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也是有一种团体啊，专门为了耶路撒冷求平安他们有也出了一种刊物就是有的人就要到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因为他们还是很想的是很狭窄他们是一直想这位基督不是他们的救主，他们还等一个救主来到时候来救他们。其实主耶稣这个神呢已经差派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来到这个以色列地了，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们，可他们就是不能接受但是将来他们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信主都要归主，神一定要做成这个事情，因为这样的话神的国才能够在地上出现神的应许就要完全的成全。我们感谢神，我们也等候那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什么难处，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有难处，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是做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你仰望主耶稣他答应你的祷告，但是他成就你的祷告呢是有迟有早但是你只要是凭着信心向他求一定是不会落空的，或早或晚他都要成就。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把这些宝贵的诗篇赐给我们，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你一定会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也为着弟兄姊妹在难处中间的，我们也求主你看顾他们，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在软弱中间他们得到力量，来仰望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走过前面的道路。愿主你赐福给你的教会，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